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王圭，字威明，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简是其太尉南昌文献公，父亲王谦是金子光禄大夫南昌安侯。王圭八岁时因生母去世扶丧，居丧期间表现出至孝的性情。太尉徐孝嗣每次见到他必定为他流泪，称他为孝童。叔父王简也深深器重他，常说这个孩子是我家的千里马。十二岁时对五经的大义都能略微通晓，长大后好学且能言善辩，周礼举荐他为秀才，郡里迎他担任主簿。他从秘书郎起家，多次升迁为太子舍人、安佑南康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。天监十二年改建太极殿，工程完成后王圭进献新殿赋，文辞非常精巧，被任命为秘书丞，历任太子中舍人、司徒左西署，从事中郎。晋安王萧纲出任南徐州刺史，精心选拔僚属，引荐他为云辉咨议参军。过了很久出任西安太守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袭封南昌县侯，被任命为中书黄门侍郎。皇帝下诏命他与陈俊英军、琅琊王熙、范阳张冕一同侍奉东宫，都受到昭明太子的礼遇。湘东王当时担任京尹，与朝臣宴饮集会，命王圭做酒令。王圭从容回答说，自从江东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。特进萧琛、金子光禄大夫复招在座，都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普通初年，陈庆之北伐，攻克收复洛阳，百官庆贺。王圭退朝后说，道家有句话，不是建功难，而是成功之后守住难。劫寇如同游魂，为时已久，桓温得到后又失去，宋武帝最终没有成功。我们孤军无援，深入敌境，威势不能相接，粮饷运输难以持续，这次战役将是祸乱的阶梯。不久朝廷军队覆没，他洞察事机大多如此。六年，高祖在文德殿设宴为广州刺史袁景龙饯行，下诏命群臣赋诗，同用五十韵，王圭提笔立刻写成，文辞又很优美。高祖嘉奖他，当天就下诏任命他为侍中。大通三年升任武兵尚书，不久兼任步兵校尉。中大通二年出任真威将军、骠骑晋安王长史。同年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，王圭仍担任吴郡太守。主书睿真宗家在吴郡，前任太守都倾心依附他。当时睿真宗请假回乡，王圭对他很冷淡。睿真宗回到京城，暗中上奏说王圭不理郡事。不久朝廷征召王圭为左明尚书，郡中官员百姓一千多人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上表三次，皇上不答应。随即以本官兼任右军将军，没有到任，又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太子中庶子，兼任步兵校尉。王圭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受，在中山宗熙寺住世居住。大同二年去世，时年四十五岁。下诏追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赐钱二十万，布一百匹，谥号为章。皇太子亲自到灵前哭掉，给湘东王萧绎的命令说，威明昨夜突然去世，非常令人痛伤。他的风韵遒劲纯正，神采超群，千里无匹，百尺无知，文辞论辩纵横，才学优厚，放荡不羁的情怀深远，豪凉之气特别多，这真是杰出的人才。一旦如白驹过隙，永远归于长夜，如同金刀失去光芒，常怀枯竭。去年冬天以为留子悲伤，今年寒月初又悼念王生，共同离去的悲伤确实不是虚言。王圭汇集《后汉》各家一同注解《续汉书》二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他的儿子王褒，字子翰，七岁能写文章。外祖司空元昂喜爱他，对宾客说，这个孩子将成为我家的栋梁。二十岁左右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命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袭封南昌侯，任命为武昌王文学、太子洗马，兼任东宫管祭，升任司徒署、秘书丞，出任安城内史。太清年间，侯景攻陷京城，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兴率泉州投降叛贼，叛贼转而侵犯南中，王褒仍然占据郡城据守。大宝二年， 世祖命令征召王褒到江陵，到达后任命他为中武将军、南平内史，不久升任吏部尚书、侍中。成圣二年升任尚书右仆射，仍参与掌管选举事务，又加任侍中。同年升任左仆射，参与掌管不变。三年江陵沦陷，王褒进入北周。王褒著右训以告诫诸子，其中一章说，陶世恒说，过去大禹不吝惜尺璧而珍惜寸阴，文士为何不读书，武士为何不骑马射箭，在寒冬长夜盛夏永日肃静居处，增高墙垣，门前无杂乱，坐席无喧哗，这样去求学就是孔子的门人，这样去作文就是假意登堂入室。古诗盘语有铭文，几丈有戒言，进退遵循，俯仰观察。文王的诗说，靡不有出，显客有终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，仓促之间也必如此，这是君子的言论吗？儒家则尊卑有等差，吉凶有减杀，君南面而臣北面，是天地之意，鼎祖是奇数，而编斗是偶数，是阴阳之意。道家则毁弃肢体，废弃聪明，弃绝仁义，离开形体，抛弃智慧。世事之意，见苦断习，正灭寻道，明因变果，积繁成圣。这些虽然教义有等差，但目的都在于引导。我从幼学开始，到知命之年，既尊崇周公、孔子之教，又兼行老子、世家之谈，江东以来，此业不衰，你能休息，是我的志向。当初，有沛国刘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南阳宗领与王褒一同为中兴辅佐之臣，共同参与帷幄。刘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字仲保，是晋朝丹阳尹刘贞常的七世孙。年轻时方正有气度，从国子里升，通过涉策高中，担任宁海令，逐渐升迁为湘东王记事参军，又转任中记事。太清年间，侯景作乱，世祖在上游惩治，文书檄文多委托刘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刘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也竭力尽忠，很受赏誉，历任尚书左丞、御史中丞。成圣二年升任吏部尚书、国子祭酒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宗领字元领，八世祖宗成，是晋朝宜都郡守，因永嘉之乱东迁，子孙于是定居江陵。宗领年少时聪明好学，昼夜不倦，乡里称他为童子学士。普通年间担任湘东王府兼记事，转任刑狱，仍掌管书记，历任临汝、建成、广进等县令，后来又担任世祖荆州别驾。等到世祖即位，任命为尚书郎，封信安县侯，食邑一千户，多次升迁为吏部郎中、武兵尚书、吏部尚书。成圣三年江陵沦陷，与刘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一同进入北周。王成字安期，是仆射王翦的儿子，七岁精通周易，被选补为国子生。十五岁时涉策高中，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历任太子舍人、南康王文学、少林王友、太子中舍人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再次担任中舍人，多次升迁为中书黄门侍郎，兼任国子博士。当时富贵子弟都以文学相上，很少以经术为业，只有王成独自喜好经术，发言论说，仓促间也像儒者，在学校训导诸生，讲述礼义之义。中大通五年升任掌监侍中，不久转任国子祭酒。王成的祖父王翦和父亲王翦都曾任此职，三代为国师，前代没有过，当时以为荣耀。很久之后出任荣昭将军、东阳太守，为政宽厚仁惠，官吏百姓都喜欢他。任职不到一年，在郡中去世，时年41岁，谥号为张子。王成性格简约高贵，有气度，当时又为朱毅当权，每次休假回家，车马常塞满门。当时有魏俊申英喜欢直言高论，触犯权贵，常指着朱毅的门说，这里车马聚集，都是为利益而去，能够不到这里的只有大王小东阳。小东阳就是王成的弟弟王志，当时只有王成兄弟和楚祥不到朱毅的门，当时以此称赞他们。楚祥字士举，是河南阳翟人，曾祖楚渊，是齐朝太宰文简公、 辅佐其事。祖父楚真是太常木子，父亲楚相，字景正。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，楚相哀伤过度，如同成人，亲戚们都感到奇异。长大后渊博文雅，有气量，高祖即位，被选补为国子生，从秘书郎起家，升任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，出任安城内史，回来后任命为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，多次升迁为太尉从事中郎、黄门侍郎、镇右豫章王长史。不久入朝为掌监侍中。楚相风仪端庄秀丽，眉目如画，每次在朝堂列位为众人所瞻望。大通四年出任宁远将军、北中郎、庐陵王长史。三年在任上去世。表兄谢举为他撰写墓志铭，大略说：弘治推华，子松残良，九归月下，封亲情上。评论者认为比拟得当。楚祥最初为国子生，考中高第，父亲去世，扶桑期满，任命为秘书郎，多次升迁为太子舍人、宣城王主簿。中大通五年，高祖在乐游院宴请群臣，另外下诏命楚祥与王逊作二十韵诗，限三刻完成。楚祥在座中历时写成进城，高祖感到奇异，当天转任宣城王文学，不久升任为友。当时宣城王的友文学比其他王高二等，所以用楚祥超生担任，当时舆论赞美。出任一星太守，楚祥在任廉洁自律，省去繁苛，去除浮费，百姓安居。郡西亭有古树，多年枯死。楚祥到郡后，忽然重新生长枝叶，百姓都认为是善政所感。等到任期届满，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下诏允许。不久征召为吏部郎，离开郡城时，百姓无论老少都追送道敬，哭泣拜辞。楚祥担任小选公卿，不因为请托而改变心意，号称公平允当。不久升任侍中，很快转任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，侍奉东宫。出任晋陵太守，在郡不到一年，因公事免职。不久再次任散骑常侍，侍奉东宫。太清二年升任代理吏部尚书。同年冬，侯景围困宫城，楚祥在围城内，母亲去世，因哀伤过度去世，时年44岁。下诏追赠本官。楚祥年少时有孝行，担任侍中时母亲病重，请僧人为他祈福。半夜忽然见到门外有异光，又听到空中弹指声，到天明病就好了，都认为是楚祥精诚所致。萧介，字茂敬，是兰陵人，祖父萧思化是宋朝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仆射，父亲萧慧倩是齐朝左明尚书。萧介年少时聪颖有悟性，有气识，博览经史，又擅长写文章。齐朝永元末年出任著作左郎，天监六年任命为太子舍人，八年升任尚书金部郎，十二年转任主客郎，出任吴县令，很有生计。湘东王听说萧介的名声，想与他交游，上表请求。普通三年，于是以萧介为湘东王资义参军。大通二年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大同二年，武陵王担任扬州刺史，以萧介为府长史，在职清白，为朝廷所称道。高祖对何进荣说，萧介很贫困，可以给他一个郡。何进荣没有回答。高祖说，始兴郡竟然没有好太守，岭上百姓很不安宁，可以让萧介去。由此出任始兴太守。萧介到任后宣布威德，境内肃清。七年征召为少府卿，不久加任散骑常侍。适逢侍中缺员，选司推举王云等四人，都不合旨意。高祖说，我门中久无此职，应该用萧介担任。萧介博学强记，应对左右多有匡正，高祖很器重他。升任都官尚书，每次军国大事必定先咨询萧介。高祖对朱毅说，这是端右之才。中大同二年一并辞官，高祖下诏幽府不准，最终不肯起复，于是派遣业者仆射魏翔就任，拜为光禄大夫。太清年间，侯景在郭阳败逃，进入寿阳，高祖下令房主为墨接纳他。萧介听说后上表进谏说，我抱病在家，私下听说侯景在郭阳战败，单骑归顺，陛下不吸取之前的教训， 又下令接纳他。我听闻恶人的本性不会改变，天下的恶行都是一样的。过去吕布杀了丁原去侍奉董卓，最终却杀了董卓成为贼子。刘牢之背叛王公归顺晋朝，后来又背叛晋朝作乱。
为什么呢？
狼子野心终究没有温顺驯服的本性。养虎的比喻必然会有饥饿时是人的祸患。侯景是野兽心肠的人，是鸣堤一类的人物。他凭借凶残狡猾的才能，受到高欢的扶持后裕，地位高至台司，任职一方。然而高欢坟土未干，他就反过来反噬，叛逆的力量不足，就又逃到关西求火。宇文泰不容纳他，所以他又投身于我朝。陛下先前之所以不拒绝细流，正是想用归顺的胡人部落去讨伐匈奴，希望能收到一战之效。如今他已经损兵失地，不过是边境上的一个普通人。陛下爱惜一个普通人而舍弃与友好国家的和好，我私下认为不可取。如果国家还等待他将来有所表现，岁末能见效，我私下认为侯景必定不是能效忠到岁末的臣子。他抛弃相国如同脱掉鞋子，背弃君亲如同丢弃小草，哪里懂得远目圣德，成为江淮的纯正臣子。事实显而易见，没有什么可迷惑的。一个小角落尚且如此，其余同类哪里能一一陈述？我年老腐朽，疾病侵袭，不应轻易干预朝政。但楚国的囊瓦将死，仍有保卫成瘾的忠心。魏国的始于临死，也有施剑的节操。我愧为宗室遗老，怎敢忘记刘向的心志？恳请上天慈悲，稍微思考这些微苦的话语。高祖看了奏表叹息，最终没有采纳。萧介性情高洁简约，很少交游，只和族兄萧琛、从兄萧世素以及萧洽、从弟萧叔等人饮酒赋诗聚会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谢氏的乌衣之游。当初高祖招揽后进二十多人设酒赋诗，臧顿因为诗没有做成，被罚酒一斗，臧顿饮尽，脸色不变，谈笑自如。萧介提笔便写成文不加点。高祖称赞两人说，臧顿的酒量、萧介的文采都是宴席上的美事。73岁时在家中去世。第三个儿子萧允起初以兼散骑常侍的身份出使北魏，回来后任太子中庶子，后来官至光禄大夫。萧洽字鸿称，是萧介的堂兄。父亲萧惠基南齐吏部尚书，在前朝有很高的名望。萧洽幼年聪慧，七岁时诵读楚辞，大致能上口。长大后好学博览，也擅长写文章。南齐永明年间任国子生，考中明经，出任著作左郎，升任西中郎外兵参军。天监初年任前军鄱阳王主簿，尚书为部郎，升任太子中舍人。出任南徐州治中，治中靠近金鸡重镇，吏员数千人，前后任职的人都因此致富。萧洽却清正廉洁，以身作则，馈赠一概不接受，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。回京后任司空从事中郎，任建安内史，因事被免职。很久以后启用为护军长史，北中郎资义参军，升任太府卿、司徒临川王司马。普通初年授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，因公事免职。不久任通直散骑常侍。萧洽年少有才思，高祖命他撰写同泰寺、大爱敬寺两寺的沙下铭，文章很美。二年升任散骑常侍，出任昭远将军、临海太守。为政清平，不崇尚威猛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回京后受司徒左长史，又奉命撰写当涂砚碑，文辞也很富丽。六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5岁。有诏令为其举哀，赐钱20,000，布50匹，有文集20卷，流传于世。楚囚，字仲保，河南阳翟人。高祖楚叔度，南朝宋征虏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祖父楚爱，太宰外兵参军。父亲楚惠，太子舍人。都娶了南朝宋的公主。楚囚年少丧父家贫，专心好学，有才思。南朝宋建平王刘景素在元徽年间被诛灭，只有一个女儿存活。他的舅属何昌许、王思远听闻楚囚清正自立，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他，并因此为他扬名。出仕南齐， 出任征虏行参军，不久代理法曹，升任右军曲江公主部，出任溧阳县令，在县中清廉，只靠供奉生活，受平西主簿。天监初年，升任太子洗马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出任健康令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以本官启用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扶桑期满，受北中郎咨议参军，不久升任中书郎，又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受云骑将军，多次兼任廷尉、光禄卿、舍人之职照旧，升任御史中丞。楚囚性格公正刚强，无所屈挠，在县司很称职。普通四年，出任北中郎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入朝任通直散骑常侍、领羽林监。七年，升任太府卿，不久升任都官尚书。中大同年间，出任仁威临川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因病不复任，改授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又任太府卿，领步兵校尉。不久升任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领著作，升任司徒左长史、常侍，著作之职照旧。自从魏国的孙礼、晋朝的荀祖以后，台阁左官加貂蝉官事是从楚囚开始的。不久出任真威将军、轻车河东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入朝任散骑常侍、领步兵。不久上表请求退休，诏令不许，很快又受光禄大夫，加给侍中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70岁。刘如，字孝志，彭城安上里人，祖父刘勉，南朝宋司空中昭公，父亲刘圈，南齐太常镜子。刘如幼年聪明，7岁能写文章，14岁时父亲去世，因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宗族乡党都感到惊异。扶桑期满，叔父刘天任一新郡守，带他去上任，常让他坐在身边，对宾客说，这孩子是我家的明珠，长大后风度优美，性情通达平和，即使家人也见不到他的喜怒。本州赵寅为主簿，出任中军法曹行参军。当时镇军沈约听说他的名声，引荐为主簿，常与他游乐宴饮赋诗，身为沈约嗟叹赞赏，多次升任太子舍人、中军临川王主簿、太子洗马尚书殿中郎，出任太末县令，在县中有清廉的政绩。回京后受晋安王友，转任太子中舍人。刘如年少喜好文章，性情又敏捷，曾在御座前作礼赋，受诏便写成文不加点，高祖非常称赞欣赏。后来在寿光殿试宴，诏命群臣赋诗，当时刘如与张律都喝醉了，未能完成，高祖取过刘如的手板题诗戏弄，说张律东南美，刘如洛阳才，蓝笔便应旧，何事久迟回，他就是这样受到青睐。转任中书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不久升任太子家令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出任宣惠晋安王长史，领丹阳尹城，升任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，出任轻车湘东王长史，领会稽郡丞，因公事免职。不久启用为王府记事散骑侍郎兼光禄卿，多次升任少府卿、司徒左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号称称职。大通二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。三年，升任左明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四年，出任仁威临川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加真威将军。五年，任宁远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未拜，改为都官尚书，领右军将军。大同五年，守吏部尚书。同年，出任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在郡中和治理，被吏民所称颂。七年，入朝任侍中，领右军。同年，又任吏部尚书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未满一年，因哀悔去世，时年59岁。谥号孝子。刘如年少时与从兄刘褒、刘孝绰齐名。刘褒早卒，刘孝绰多次因事被免职贬官，官位都不高，只有刘如显贵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刘除任著作郎，早卒。刘如有两个弟弟，刘览、刘尊。刘览字孝志，16岁通晓老子、周易，历任中书郎，因生母去世，在墓旁祝儒守丧。两年中口不常言唠，冬天只穿单布衣服， 家人担心他受不了丧事，半夜偷偷在床下放炭火，刘览因暖气得以入睡，醒来知道后嚎哭吐血。高祖听说他有至孝之性，多次探望他。扶桑期满，授尚书左丞，生性聪明，尚书令史700人，见过一面都能记住姓名官职，当官清正，无所偏私。姐夫御史中丞楚燕，从兄吏部郎刘孝绰在职时颇通贿赂，刘览弹劾上奏，两人都被免官。刘孝绰怨恨他，曾对人说：“狗咬路人，刘览却咬家人。”出任始兴内史，治理郡务，尤其勉励清洁。回京后仍任左丞，在任上去世。刘尊，字孝陵，年少清雅，有学问品行，擅长写文章。出任著作郎、太子舍人，多次升任晋安王宣惠、云辉二府记事，很受宾礼，转任南徐州治中。晋安王后来为雍州刺史，又引荐他为安北咨议参军，兼任起县令。中大通二年，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，便授刘尊为中庶子。刘尊自从跟随藩王以及在东宫，因旧恩特别受宠遇，当时无人能及。大同元年在任上去世，皇太子深深悼念痛惜，给刘尊的从兄杨县令刘孝仪下命令说：“贤弟中庶子忽然去世，悲痛何言？”他孝有醇厚深沉，立身真固，内涵玉润，外表清朗，美誉佳声流传于世友之间，言行相符，始终如一，文史广博丰富，婉眼为心，词章博大富丽，玄黄成彩，既以谦逊表明本性，又以南境自居，未曾造访公卿，结交权贵，因此辛达不能举荐他，射武不知道他。自从阮放之官，野王之职，滞留门下已超过五年，同僚已升迁，后进多提拔，而他怡然清静，不以多少为念，坚定的志向岂是容易得到的？西河官宝，东江独步，书籍所载必不过此。我过去在汉南连连担任书记，到铁任诸方时从容在坐，良辰美景，清风月夜，画船出洞，诸路徐鸣，没有一天不追随，没有一时不聚会。酒阑耳热，言志赋诗，考核忠贤，评议文史，一者三有，此人正是。等到在编译推行大道，未能施展善政，而能使百姓节念去思，田野多训治，这也是威风一语，足以验证武德。近来在春芳又或会晤，博望无通兵之物，思成多结文之科，所依赖故人，时常相伴，而此人忽然去世，实在可接通，唯与善人，这是虚说。上天的报失，难道是这样吗？想你的痛悼之诚，也应当无法自止。往事已矣，奈何？投笔悲恻。我昨日想为他做墓志铭，并为他编辑，我才能浅薄。他生前不能渔阳吹嘘，使他得以施展才能。如今为他做名编辑，对过去有何补益？所以痛惜之情，不能自已。刘乾，字孝仪，是秘书监刘孝绰的弟弟。幼年丧父，与兄弟相互勉励勤学，都擅长写文章。刘孝绰常说：“三笔六诗，三集刘孝仪，六集刘孝威。”天监五年，举秀才，出任镇右始兴王法曹行参军，随府到益州，兼记事。始兴王入朝任中府君，转任主簿，升任尚书殿中郎，奉命撰写《雍州平等金像碑》，文章很红利。晋安王萧纲出镇襄阳，引荐他为安北公曹使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。刘孝仪扶桑期满，仍补骑马，升任中舍人，出任荣昭将军、杨县令，很有政绩，擢升为健康令。大同三年，升任中书郎，因公事降为安西咨议参军，兼散骑常侍。出使北魏回来，又授中书郎。不久，全兼司徒右长史，又兼宁远长史，行彭城琅琊二郡事，多次升任尚书左丞，兼御史中丞。在职弹劾纠察无所顾忌，当时人称赞他。十年，出任伏波将军、临海太守。此时政纲松弛，百姓多不守法。刘孝仪到任，宣布条令制度，励精图治安抚，境内安定，风俗大变。中大同元年， 入朝守都官尚书。太清元年出任明威将军、豫章内史。二年，侯景进犯京城，刘孝仪派儿子刘立率郡兵3000人，随从前衡州刺史韦粲入援。三年，攻城失守，刘孝仪被前溧阳太守庄铁逼迫，失去郡守职位。大宝元年病死，时年67岁。刘孝仪为人宽厚，在家中的行为尤其笃诚。他的二哥刘孝能早年去世，刘孝仪侍奉寡嫂非常恭敬，家中大小事情必定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。他和妻子朝夕侍奉，从未失礼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他有文集20卷，流传于世。第五个弟弟刘孝胜历任少林王法曹、湘东王安西主簿记事、尚书左丞，出京任信义太守，因公事被免职。过了很久，又担任尚书右丞，兼任散骑常侍。出使北魏回来后，任安西武陵王萧纪的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太清年间，侯景攻陷京城，萧纪在蜀地建越称帝，任命刘孝胜为尚书仆射。成圣年间，跟随萧纪出峡口，兵败，被俘下狱。世祖不久赦免了他，启用为司徒右长史。第六个弟弟刘孝威起初任安北晋安王法曹，转任主簿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被任命为太子洗马，多次升迁至中舍人、庶子、律更令，并掌管祭事。大同九年，白雀聚集在东宫，刘孝威进献颂文，文辞非常优美。太清年间，升任中庶子，兼任通事舍人。等到侯景作乱，刘孝威从被围的城中逃出，跟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西上，到达安陆时因病去世。第七个弟弟刘孝先任武陵王法曹、主簿。武陵王迁往益州，他随夫转任安西记事。成圣年间，与哥哥刘孝胜一起跟随萧纪的军队出峡口，兵败，到达江陵，世祖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，升任侍中。兄弟都擅长五言诗，被世人看重。文集遭遇战乱，如今不完整保存。殷云，字灌书，陈郡长平人，性情倜傥，不拘小节，但并不随便郊游，家中没有杂乱的宾客。他历经勤学，博览群书。幼年时如江河县见到他，深深赞叹赏识。永明年间，任宜都王行参军。天监初年，任西中郎主簿，后军临川王记事。天监七年，升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天监十年，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任尚书左丞，又兼任中书舍人，升任国子博士，昭明太子侍读，西中郎豫章王长史，兼丹阳尹丞，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兼司徒左长史。普通六年，在东宫学士省当职。大通三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萧纪，字德玄，是南齐曲江公萧遥兴的儿子。他10岁时就能写文章。早年丧父，有9个弟弟，都还年幼。萧纪对他们恩爱和睦，在朝廷和民间都闻名。他性情温和，与世无争，清贫自立。好学，擅长草书和隶书。襄州刺史杨公则是曲江公的旧部属。每次见到萧纪，杨公则对人说，康公的这个儿子可以说是桓灵宝在世。等到杨公则去世，萧纪为他写了累文，当时15岁。沈约见到后感到惊异，对他的舅舅蔡准说，昨天见到你外甥为杨平南写的累文，不亚于西邑的作品，这才验证了康公积善的福报。萧纪出仕任著作左郎、庐陵王文学、尚书殿中郎、太子舍人，掌管记事，升任庶子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。晚年他专心信奉佛教。任新安太守时，郡中多山水，正好是他所喜欢的，他随性游历，于是为此写了游记，最后在任上去世。他的儿子萧维，字元专，也有文才，官至太子舍人、永康县令。使臣说，王圭这些人都享有盛名，既遇到好的时运，才能各自施展，美啊。萧洽的当涂之作，被词人才是所推重。刘孝仪兄弟都凭借文章显扬，君子由此知道梁代是有人才的。